喘气。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这个 caption， 讲到团契的时候，就讲到有四件事情。第一件，团契是要成为会员 membership。 第二，是要有友谊分享 friendship。 第三，是要有工作伙伴 partnership。 第四，是要有血亲关系 kinship。 kinship 这一个字好像不太用，对不对啊？很少用。现在我们常常多用 family 啊，比如说更通俗的我们说 relative， 我们很少在讲说血亲，我们多讲亲人，讲家人。但是 Rich Warren 他在这里很强调这一个血亲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思想的团契的四个要素。第一点，我们要想到我们成为会员加入团契，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我们刚才说教会其实是一个团契，不是单单一个组织，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说我们要成为这个家里的成员。怎么成为家里的成员呢？圣经说你们是神家庭里的人，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归属于神，是神的家眷。我们要成为神家里的人，神对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一个心，我们要成为神家里的人。神不要我们在神家的外面，神爱世上所有的人，但是神要我们相信他。当然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些圣经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每一个会员都属于其他所有的会员。圣经把教会用身体来代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头，我们每一个肢体是身体。那这个身体每一个部分都彼此有联络的，彼此合一的，彼此在一起。成为教会的会员，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是应做相信耶稣基督，在教会地上教会的这一个方法里面，我们是借助我们公开的承认，我们承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所以圣经给我们讲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就必得救。那怎么表明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承认呢？我们不能抛弃对每一个人讲，哎，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那你这样要跟人家讲多少次？那教会里面就有一个方法，就是借助洗礼来表白。所以我们常常问你洗礼了没有，我们就知道他是不是表白过，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你说我心里相信，有什么表示？当一个人接受洗礼的时候，他就是在哪里表达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相信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洗礼是一个公开的仪式，是表达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归入他的生命。所以这一个圣经说灵圣洗的意思是归入耶稣的生命。我们进到水里面，就像基督死被埋葬。这一节圣经节啊，我们先念这一节圣经节。灵圣洗是以行动和话语宣告，现在我们每一人是基督复活身体的一部分了。灵圣洗的意思是归入耶稣的生命，我们进到水里面，就像基督死被埋葬，我们从水中上来，像基督从死里复活。 所以洗礼是一个公开的宣告，我们旧的生命跟耶稣基督死了，我们新的生命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承认这一件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加入这个团契，怎么加入呢？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怎么承认呢？接受洗礼，公开的在神在人面前承认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再说，加入教会的这个团体，怎么加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用什么方法承认？接受洗礼，表达我们相信他，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第二点，友谊。在友谊里面，我们谈到的是分享。当神创造了亚当以后，他看那一人独自不好，所以他就为亚当造了夏娃。所有的信徒见面在一起，分享彼此所有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就很看重彼此文案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我们借助彼此文案，大家可以在一起真正的有一个美好的友谊。但是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啊，平常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大家就是跟左右的二五手，我们不可能全场到处走啊。领长老做主席的时候，刚才他说我们好像彼此文案的时间是最兴奋的时间哦，大家最热切的时间，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友谊不是大家握手你好我好，吃了早餐没有啊？不是单单这样，我们要能进一步更深入的有一些些的分享。这里说分享什么呢？我们大家在一起见面，在一起彼此分享所有的，分享所有的。如果你想学习这件事情，你把这所有的牵起来，分享所有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人叫朋友已经认识了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就觉得这样的友谊是很重要的。一个很好的友谊是能彼此分享的友谊。分享什么呢？分享我们的经验。有一次两个七十几岁的姐妹在一起，其中一个对我说，牧师啊，我们这两个人，这两个姐妹，她们都是七十几岁，她说我们啊认识好多年好多年，在我们还没有结婚以前，还做少女的时候，我们都认识了。他们下面一句话说，所以我们彼此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的经验，经过将近五十年，他们还可以在一起，是很好的朋友。他们能分享他们的经验，人与人彼此学习，好像贴磨贴，越磨越亮，是不容易的事情。两个人在一起会冲突，会有不愉快的时间，会有看法不一样的，会有意见不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彼此在一起分享大家的经验，我们会越磨越亮，会越来越好，越来越亲密。我们要团契，我们要能彼此分享，分享我们彼此之间的经验。第二点，我们要能分享我们的家庭。一国人他很看重这一点，所以他鼓励弟兄姐妹除了到教会以外，可以有小组团契，可以有家庭团契，可 可以分享家庭。我很感谢神，这一次我们教会本来想说要有20个家庭开放，结果报名叫说可以开放家庭的一共有16个家庭，但是很可惜的报名参加的人不多，结果我们只弄成12个家庭。今天这16个家庭，这16个家庭开放家庭的有些好像不在哦，不过没关系，我想请你们开放家庭的站起来好不好？所有开放家庭的，不论开得成开不成，我们都请你站起来，因为你答应了要开放家庭。好，请站起来。还有吗？还有吗？ Steve 也是啊。 Jennifer 呢？还有吗？夫妇也应该要站起来啊，开放家庭不是先生开了太太不开放不高兴的样子哦。好，我们谢谢他们。还有一些不在我们当中啊，他们有的在教主，那些有的好像今天没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说我们开放家庭，彼此宽待，彼此接待。这一次这10几个家庭开放了，我希望下一次可以轮到其他的家庭啊。开放家庭是一个神的祝福啊。你说我家很小，所以说我们要砌很大的家，我们不是要砌很大的家，我们要砌肯接待我们的人的家。如果你砌一个人的房子，他房子很大很大，但是他不想接待你，你去哪里舒服不舒服？很不舒服，对不对？你砌一个人的房子不大，但是他肯接待你，你就觉得很温馨。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要开放家庭一定要我的家很大才可以开放家庭，不对的。开放家庭是要我们有一颗肯接待人的心。我们的小组有的小组一个小组才5个人啊，我们家接待朋友都常常会超过这个数目，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学习彼此接待，让我们真正的可以达到在主里面团契的真正意义。团契是一个能分享我们的问题的地方。什么叫做分享我们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能分享我们困难的地方。这一节圣经说你们的麻烦和问题要互相分担，我们可以彼此分担大家在一起的困难，大家在一起的问题，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真正在主面前神所祝福的这一个喜悦。团契常常被人误解，以为团契就是轻轻松松的。什么叫做团契？就是跟教会的聚会不一样，就是团契。教会的聚会就是一本正经，大家坐得好好的，听牧师讲道、唱歌啊、祷告啊，很正经的。团契是什么？团契就是喜喜乐乐的，很高兴，很随便的，穿的衣服也可以很随便啊，我们讲话可以很随便，大家很自由，这就是团契。错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美国教会常常说团契就是两件事情 ，cookie 跟 coffee。我们中国人不喜欢吃 cookie， 我们就是说馒头与茶。我在台北的时候，他们说有很多查经班，不是查考圣经的查经，而是查经啊，在那边就是喝喝茶，有没有圣经？有圣经，但是圣经点缀点缀了啊，圣经不重要， 圣经摆在哪里，但是最重要的是聊天，喝茶就是聊天嘛。他们说这是团契，不对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团契是能分担彼此的困难。有人说我不同意，我到教会里面才不会讲我的困难，我有什么困难我不会讲的，我有什么问题我不会讲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在教会里面一讲哦，全教会就知道，比电视新闻还传得快。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团契能做到彼此交通，彼此分担，解决困难，但是我们团契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就是要能大家听了以后，在团契里面分享的，我们能不成为广播员到处去广播，而是可以为他祷告，为他承担。我不晓得你们在这查考小组查经的时候，你们的这个 host， 你们的这个带领子有没有跟你们说，我们要看一看，这一本书的第五十页的小组同意书，啊，如果你们有看了这个小组同意书，其中第四条有一件事情讲得很重要，说要保守秘密。在小组里分享的事情绝对不说出去，我们要为我们的小组的成员制造一个安全的气氛。很多时候在小组里面我们讲了一些个人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这个小组有一个很好的团契，我们希望别人为我们带到，不是希望别人替我们传播出去。这是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一个，如果我们希望别人讲，我们要能成为一个能听而不传的人。如果我们不能成为一个能听不讲的人，我们就不能成为分担别人困难的人，而是成为加增别人痛苦的人。你同意吗？我们要分担别人的困难，怎么能分担别人的困难？只有耳朵没有嘴巴，怎么能分担别人的困难？只有眼睛没有嘴巴。什么叫做只有眼睛没有嘴巴？能看到别人的需要，没有批评。很多时候我们听了我们就很快的传扬出去，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看到别人的困难，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但是我们却在那里批评别人，就达不到真正的团契。真正的团契是我们他不讲我们都可以自己看得到，不批评。有人说神给我们两个耳朵一张嘴巴，对不对？就是要我们多听少说，这是团契。如果我们能担待别人的困难，别人就可以信耶稣。你记得这一张照片吗？这一张照片是去年十月八号洗殿供弟兄在我们教会受洗的照片。我们特别为他举行了一个洗礼，他一个人我们洗礼。洗殿供先生当我第一次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坐在那边点点头微微笑，但是讲到一个时候了，他就告诉我说，我是无神论的。这就是结论，大概是说你在讲什么我也不会信的。后来有一次他去散步的时候摔跤了，他自己不晓得，甚至可能有几分钟 晕过去了。后来他太太把他带到医院，医生说可能有脑淤血。那一天是星期四，我下午快要查进班的时候接到电话说许先生进医院了，我要带领查进班。那个时候查进班还在我家，他在 emergency。 我立刻打一个电话给费迪兄，费迪兄跟 Jennifer 立刻赶到医院去看他，为他祷告。后来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去看他，为他祷告。他出院以后，他感觉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情形。他说教会的这一些人我都不认得，为什么我生病的时候，我摔跤的时候，他们立刻来看我。我第二天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有一对夫妇教会里面的人来看我了。他心中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感激。人家来看他，为他祷告，他很感动。后来他出院以后就来我们教会做礼拜。我因为一直想到他以前讲过说我是无神论，所以我也就没有太 push 他哦。后来他说他要去加拿大，要回香港了，我也没有怎么样，只是我想在他走以前我应该再去看他一次，所以我再去他家用属灵势力跟他再讲一次。我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他说要。他甚至于说我不是这一个礼拜就走，我要再延后一两个礼拜才到加拿大。我说那你要不要受洗啊，他说要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位他受洗是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弟兄姐妹去看他，为他祷告。他不是从了解圣经而相信，而是从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而信耶稣。他看到那一天当他在加护病房的时候，费里跟 Jennifer 去看他，让他很感动。今天我们传福音需要口传，但是我们传福音需要我们可以跟别人分享基督的爱，我们能很实际的帮助别人，让他们享受到主的恩典。我们要彼此鼓励，彼此帮助，不要停止聚会，彼此鼓励参加聚会，使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成长。分享第三件事情是工作伙伴。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我们在这一个大的属灵的家庭里面，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们有家务事，我们要分担，我们要一起为做神的工作，把神的工作做好。如果今天我们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其实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是客人，你同意吗？如果你去一个人的家，他招待你吃饭以后，你要收拾盘碗，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放放放着放着放着。你要走进他的厨房，他说不要不要，你坐坐那边坐客厅，那就表示说你是他的客人，你绝对不是他的，不是那个房子的主人。而且还有一个可能不一定是，但是也表示说他跟你不是很熟，可能他很尊重你，但是很可能他跟你不是很熟。如果你是一个跟你很熟很熟的人的家，你可以进他厨房帮忙他煮菜，你可以进他厨房帮忙他洗碗，对不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客人， 我们就是看着别人在做事，我们是教会里面的客人，我们是属灵家庭的客人，因为我们不再帮他们做事，我们只是在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做我们所能做的，我们要彼此相爱，不是单单在原理上，但是在实际的行为上。圣经说我们是神工作的伙伴，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圣经节好不好？我们是与神一起做工的伙伴，在你的讲义里面记得把伙伴两个字牵起来。我们在神的这个大家庭里面，在神的这一个教会里面做伙伴，不要成为旁观者。以弗所书这样说，全圣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每一部分各按各自照做各部分的共用，彼此相助，叫身体健康，渐渐成长，充满爱。这是在神的家庭里面有的一个情形。今天在社会上，我们多多少少喜欢在很有名的公司上班，越大的公司上班好像我们越出名啊、哦！我们喜欢如果做医生要在 Stanford Hospital 的医生啊，不要去小医院的啊医生。如果我们做工程师，要在最大的建筑工程师啊上班。如果我们做电脑的，我们可以在 HP 啊，在什么 Apple 或者什么大公司上班。公司越响亮，我们就越感觉到很光彩。但是今天，全世界最大的公司是什么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不想到要在神的家庭里面有一份，我们常常争取在大公司里面有一份，我们忘记在神的大公司里面，在神的属灵的家庭里面有一份。有人问特蕾莎修女，为什么你肯把自己的一生放在印度？他说，因为我在哪里服侍耶稣基督。他看到的不是印度小孩，他看到的不是印度病人，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这就是神所说的，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家庭中一个最小的成员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最后我们要讲，这个是一个亲人的关系，爱信徒如同爱神家里的人，我们有一个血亲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我们不是父母的血统的那个血亲，我们的血是因为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爱的团契，我们能真正的彼此像家人一样，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所要努力达到的。我们能彼此坚定的相爱，我们要彼此慈爱，像亲爱的家人一样，这是神喜欢我们做到的。我们因为都在耶稣基督里有了这一个生命，我们能彼此相爱。神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姐妹舍命。什么是舍命？放下自己，愿意为着别人放下自己。舍命常常给人的印象就是说我为他死，不单单是为他死，舍命就是说我可以为他牺牲自己，放下自己，不是单单把这个命给他死了算了，而是愿意为他摆上，为他做一些事情。我们彼此坚定相爱，世界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怎么来看一个基督徒？就是看基督徒有没有彼此相爱。 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能学习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头，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在神面前享受神自己要我们享受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可以在神面前借着这几天的，借着这40天这6周的生活，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能彼此相爱。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要跟我们分享他来参加这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些经历跟我们分享，我们请 Peter 为我们分享。
首先要谢谢大家对 Alan 的关心，因为 Alan 是在那个很长时间里面都是受到那个骨头方面的痛苦，那现在这开刀蛮顺利的，也谢谢，所以我谢谢大家 Alan 特别今天来，就是跟大家谢谢，也买一个蛋糕，那感谢神，也感谢大家对他的关心。嗯，关于这个标杆人生，我也看过一点，刚才静宇牧师所讲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是，但是我觉得感觉到就是他这个 program 很好，第一就是时间不长，他只有40天，所以这40天里面我们要背书啦，我们要看书啦，我们要团契啦，可能花一些时间，但是想到我们4天之后可能我们跟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最可能更了解圣经的真意，也能够知道我们未来的方向，最重要我们搞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我觉得第一章那个瓦里克牧师他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被神造的没有错，但是最重要是我们被造是为神的目的而做的。以前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讶异，也觉得很震撼，原来我们生存不是为我们自己的，是为神的目的而生存的。这样子的话就改变我们人生的想法了。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去参加教会的礼拜啊，或者是查经啊，作为是首位，因为我工作很多，我也做自己很忙，我怎么可能想到神的工作摆在第一位呢？但是那个马里克牧师讲得很清楚，你错了，你生活的目的应该是神的目的，是神在你身上做什么事情你应该顺从他，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不容易的。我们怎么可能将神摆在第一位呢？我们有我们孩子，我们有我们的工作，我们有我们的世上很多烦恼的事情，但是他后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人这个是很短的事，这世上是很短，我们只是世上的过客。他有一个例子在录影带很清楚，他就假设我们一把尺从这边拉到中国，拉到更远的地方，在地球上面我们只是在尺前面两边一寸到两寸而已，而我们老是在为了一寸两寸的时间在那边烦恼，在那边好像是不平安，在那边为我们的事情安排一次，而没有想到更长远以后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方面也对我也是很大的震撼，我们老是永永久久的在这边不断的努力为自己，为自己的想法，但是有一天神将我们生命拿回来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是第二点给我的观念，就讲了原来我们在世界上只是过客，不要太自觉于我们目前所有的，我们要想到我们未来的。第三方面我觉得我们那个团契是很重要的，跟刚才牧师所讲的，由于经过团契大家彼此能够交流，彼此能够认识，能够彼此更能够互相相爱，就是教会最重要就是爱，以爱为中心。所以这几期点我想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祷告。